普通书信是新约教会神学发展较后期的作品。普通书信的信仰教义是建立在保罗神学的基础之上。普通书信强调了如何保持信仰的纯正与抵抗假教师的言论。普通书信正是神给今日信徒的对症下药。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这门课。这门课总共有30讲，前面2讲德仁会针对概论的部分来做普通书信的概览，接下来的28课会按照普通书信逐卷逐章逐节的来与您分享神的话，期盼你我一同透过这30讲对普通书信有一个正确的掌握，并且在生活里头正确的应用。解经不是为了要增加知识，学习也不是为了要增加知识。有一句话说，学以致用，学是为了要用。同样，解经的目的不是要炫耀知识，而是要在生活当中能够正确的应用。好，有了这个态度之后，我们就来看今天普通书信的第一课，概论之一。我们先要了解新约的分类有哪一些。大体上来说，我把新约细分成7类。第一类叫做福类福音。福是符合的福，类是类似的类。换句话说，有3卷福音书，它们的内容大致上是相符合、相类似的，而我们也称为对观福音书。这3卷福音书可以常常摆在一起，一起来看。福类福音，或是称为对观福音。福类福音有3卷，那就是马太、马可和路加。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还有路加福音，虽然3卷福音书很多地方记载的是相符合、相类似的，可是并不代表只要读完1卷就可以了。其实神透过这3位作者启示他们，让他们记载耶稣的生平，他们各自对于某一段故事的题材有不同上下文的一个编辑，也透过这不同的编辑次序凸显出不同的信息。所以我常说，不懂原文没有关系，要懂得上下文。好，了解了新约的第一个分类叫做福类福音。新约总共有27卷书，3卷是叫做福类福音，另外1卷我们独立出来叫做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当中的内容或是用词遣字文学表达和其他3卷福音书很不一样。我想如果你读过这4卷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你读到约翰就会知道德仁在讲什么。一开始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好像绕口令啊。你概略的来读就知道这卷福音书和其他3卷福音书在用词遣句文学表达上是很不同的。所以当我们在对新约的分类细分的时候，会把福类福音和约翰福音分开的。好，第2类就是约翰福音了。第3类是新约圣经的叙述文体，叫做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也是特别被分出来的，特别我强调它是新约当中的叙述文体，有很多文体是书信的，写信有开场白，有对象，有问候，有写作的内容等等，有固定的一些格式啊。可是叙述文体在解经上你必须特别小心，像旧约就有很多的叙述文体啊。当你读到创世纪的时候，读到亚伯拉罕他娶不止一个太太，你不能读到那一段圣经之后就说，那么我也要像信心之父一样娶不止一个太太啊，因为那一段是叙述文体。叙述文体的解经啊，你特别要留意的不是把经文抓下来直接应用的，而是要用教导性经文去诠释叙述性经文。比方说你要回到创世纪最开始第一章第二章去看神如何造人，然后神所设立的婚姻是怎么样，是一夫一妻。包括你回到新约圣经当中去看耶稣的教导，在马太福音第19章第4节那里说，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马太福音19章第5节说，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是一男一女，而且是一夫一妻，是两个人，是二人成为一体。耶稣的这个教导性经文，当我们回头来看创世纪的叙述性经文的时候，你就知道亚伯拉罕娶多妻的这个现象并非神的心意。包括在提摩太前书第3章那里提到，如果人要得到监督的职分，他是有一些条件的。提摩太前书3:2也提到了关于夫妻制度的一个教导性经文。3:2，保罗教导道，提摩太前书3:2，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我强调这几处经文，就是在给你一个观念，我们在读叙述文的时候，不是好像把经文抓下来直接应用的。当你读到创世纪38章，你绝对不会应用说犹大去找妓女，所以当我们有性欲的时候呢，也可以去找妓女。我举这些例子就是要告诉你，你在读新约叙述文使徒行传的时候，也不能这样直接整段抓下来直接应用啊。因此有人最常错误应用的是，诶，你看呢，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圣灵充满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说起别国的话，甚至他们就会说方言。因此如果你不会说方言，那么你心中就没有圣灵，这种就是错误的应用。我们需要用教导性经文来诠释叙述性经文。当然你可以回到哥林多前书12-14去详细查考关于方言的指导，你也可以从使徒行传里面也有一些教导性经文，比方说使徒们的一些讲道，像在使徒行传第2:37就是彼得的讲道。使徒行传第2:37说，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使徒行传2:38彼得的教导说，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怎么样，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个是使徒行传当中的教导性经文。当一个人信主悔改受洗罪得赦，我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我们心中就有圣灵了，我们是借着信心来领受圣灵的。 所以每一位信主的基督徒心中都有圣灵，并不是如某一些人错误的解经，不了解新约叙述文的解经原则，因此传递错误的教导，说你要说方言，心中才代表有圣灵。好，我们看到了新约圣经的分类，第一个类别是弗类福音，第二个类别是约翰福音，第三个类别是使徒行传，第四个类别就是保罗书信。顾名思义，这些书信呢是保罗所写的，一共有13卷，加拉太书、罗马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以及保罗在监狱当中所写的监狱书信、哥罗西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腓利门书，还有教牧书信、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总共13卷。当然有人把希伯来书也列到保罗书信里面，可是因为希伯来书没有明说是保罗所写的，德人会把希伯来书独立分出来，没有列入到保罗书信当中。再来就是所谓的普通书信了。那么普通书信包括哪几卷，以及普通书信为什么叫普通书信呢？这个部分德人会在第二大点的时候再来做说明。我们了解了新约的分类，有弗类福音有3卷，约翰福音一卷，使徒行传一卷，保罗书信13卷，还有普通书信。接下来我把希伯来书啊也没有把它放入在普通书信里面。有的学者没有把希伯来书放在保罗书信，就把它放在普通书信呢，认为反正呢希伯来书呢跟普通书信比较接近呢。可是普通书信有一个很基本的分类的原则，就是他书信的写作的受书人是一般的人，也就是说这些书信并不是写给某一个地区的一群明确的对象。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好像希伯来书又不太符合这个普通书信的分类的标准。在希伯来书13:24说，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所以有学者提的，从希伯来书13:24可以知道，希伯来书的受书的对象是一群人，而这一群人呢，是一群特定的人。怎么样特定呢？他们是从罗马教会啊，从意大利来的人，从罗马教会而出的离乡背景的信徒。因此德人就细分一点，就把希伯来书也特别分出来了。好，我们了解了新约的分类，弗类福音三卷，然后约翰福音，然后使徒行传，然后保罗书信13卷，然后普通书信，然后希伯来书，最后呢就是启示录了。我想启示录呢，我们把它独立分出来，它是启示文学嘛，应该没有人有太多的意见。因此新约的分类里头，我就把它分成7大类，弗类福音、约翰福音、使徒行传、保罗书信、普通书信、希伯来书，还有启示录。了解了新约的分类之后，第二大点我就要来解释普通书信为什么称为普通书信。普通书信又被称为是一般书信，还有大公书信，或是其他书信，有很多种的称法。那么这一些的名称由来为何呢？待会儿和您细说分明。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普通书信中处处充满了神仆对信徒爱的提醒，普通书信中也多处呈现了逻辑清楚的循环正反辩证， 其实普通书信一点也不普通，它透露出神对这弯曲悖谬世代的特别指引。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继续透过张德仁牧师的讲解，领会神在普通书信中所置放的慈神爱所。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第一课，我是张德仁。刚才和您细说分明了新约的分类，接下来第二大点我要分享的是普通书信为何称为普通书信。其实它被称为普通书信，并不是指着哎呀，它的内容很普通啊，很一般啊，没什么好看的，不是的，它主要指的是那个受众，那个受书者，拿到信的人是普遍的人，是一般的人，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是普通书信。也就是说，这些书信不是写给某一个地区的一群明确的对象，而是写给普遍的一般的受众。像保罗书信的哥林多前书啊，就是写给特定一个地区哥林多城的一群明确的对象，哥林多的教会。而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也是，是写给帖撒罗尼迦城这个特定的地区的一群明确的对象，一群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当中的这群出信者。可是普通书信就不是了，它不是写给某一个地区的一群明确的对象，而是写给普遍的一般的受众，所以我们称这些书信做普通书信。那么普通书信呢，又被称为是一般书信，就是受众是一般的人，也有人称为是一般书信，也有人称为是其他书信，因为有的人把希伯来书就并到保罗书信里面了，所以就提到说保罗书信以外的就叫做其他书信嘛。因此你了解了普通书信有人称为一般书信，有人称为其他书信，这个一般，这个其他，这个普通啊，指的不是呢信的内容，指的是这些书信的受书者，写作的对象不是写给某一个地区的一群明确的对象。普通书信呢，不只被称为是一般书信或是其他书信，它也被称为是大公书信。什么叫大公书信呢？我们常想大公大公，什么是大公啊？大公是不是大公无私呢？其实不是的哈。其实大公这个词儿指的是不是为某一个特定的教会或地区所写的。大公书信指的是呢为一般信徒所写的啊，而不是某一个特定的教会或是地区，不是为这个特定的教会或是地区所写的。所以我们称为大公，比方说大公教会啊，指的是不是一个特定的教会，而是普世的教会啊。因此像早期的著名的史学家叫做优西比乌，他在他所写的作品《教会历史》当中，就首次用大公书信来称呼这新约的七卷书啊。哎，我先把七卷书讲出来了哈，是哪七卷？我待会儿会和您说明的。因此，你我了解到了，原来普通书信指的是呢，受书的对象啊，一般书信也是一样，指的是受书的对象是一般的人。它也被称为是大公书信啊，意思是不是给某一个特定的教会或地区的，而是给一般信徒的啊，也称为其他书信啊，就是保罗所写的书信以外的那些书信叫做其他书信。好，总之呢，其实第四世纪以来这七卷书就被称为是普通书信了。 那么普通书信包括哪几卷书呢？是我第三大点所要和您说明的。普通书信包括了有七卷书。第一卷书是雅各书，第二卷书是彼得前书，第三卷书是彼得后书，第四卷书是约翰一书，第五卷书是约翰二书，第六卷书是约翰三书，第七卷书是犹大书。而在本课程当中，我们所讲解的普通书信主要就是在讲解这七卷书。而希伯来书，德人在这门课程里面呢，暂时不把它列入在普通书信里面。好，讲完了新约的分类，讲完了普通书信为什么被称为普通书信，以及第三大点，普通书信包括哪七卷书之后，我们来谈一谈普通书信的写作时间。你大概需要有一个概念，是普通书信这七卷书它写作的时间是放在新约教会神学发展的比较早期还是比较后期。你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呢。一般来讲，我们从新约教会神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普通书信大部分都是属于比较后期的作品，甚至于在普通书信写作的时候，保罗书信呢可能都已经写好了，可能保罗书信呢都已经存放在不同地方了。因为在普通书信里面，我们好像看不到当时轰动一时的一些议题，比方说外邦人该不该受割礼啊，比方说所谓的戒信称义，还有律法主义的等等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在保罗书信当中都已经有定论了，都已经有结论了，所以这些轰动一时的议题已经不再是比较晚期的这些普通书信所关注的焦点。所以你我可以知道，普通书信的写作时间从新约教会神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是属于比较早期的还是晚期的呢？属于比较晚期的。这个概念你一定要深深的烙印在脑海里面。接下来你就知道普通书信是建立在保罗书信的神学基础之上。因为当时的信徒可能对于保罗书信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了。普通书信是建立在保罗书信的神学基础之上。而且它更强调什么呢？更强调信徒要保持信仰上的纯正，要抗拒假教师的言论。你就可以知道，在新约教会神学发展的晚期，信徒面对什么样的困难，面对信仰的混杂，以及信仰群体中充斥着许多假教师。你就可以了解，从普通书信了解，在第一世纪末，基督信仰群体面对到一个很不利的情况，内部是异端丛生，而且外来的这个逼迫呢，也越来越多，也影响到了信徒他们信仰上的纯正。好，提完第四点，普通书信的写作时间是比较偏新约教会神学发展的比较晚期。了解这个时间点之后，接下来要来谈一谈普通书信的作者是谁。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普通书信中有旧约智慧书卷味道浓郁的雅各书，普通书信中也有鼓励社会地位低微面对苦难逼迫之信徒的彼得前书，普通书信中更有犹如彼得遗嘱般的彼得后书。让我们一起继续透过张德仁牧师的引领，一同领受普通书信中的宝贵信息。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的第一课。 我们刚才谈到了新约的分类，谈到了普通书信为何被称为是普通书信，普通书信包括哪些书卷，还有普通书信写作的时间，比较落点在新约教会神学发展的晚期。好，最后我要谈一谈，那么普通书信的作者是谁？我们当然知道一定不是保罗嘛，是保罗书信以外的其他作者，所以又被称为是其他书信。其实这普通书信的作者，这七卷普通书信共有不是七位作者，而是四位作者，他们分别是雅各、彼得、约翰和犹大。这四位作者当中有两位是耶稣的使徒，有两位呢是耶稣肉身的弟弟。这是得人的立场啊，因为彼得和约翰写了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彼得和约翰是耶稣的使徒啊，他们两个人写了总共有五卷书。这彼得和约翰呢是耶稣的使徒比较没有争议，可是雅各书的作者雅各和犹大书的作者犹大，他们是谁比较富有争议。而在犹大书里面，我们看到了犹大书的作者，他自称是耶稣的兄弟，严谨来说是耶稣在肉身的弟弟。而雅各书的作者呢，他只自称是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但是教会传统上面仍然认定雅各他就是耶稣在肉身的弟弟雅各，而德人也是目前是站在教会传统的立场上面来理解雅各书和犹大书的作者。所以这七卷的普通书信的四位作者，雅各和犹大，这犹大不是卖耶稣的犹大，雅各和犹大都是耶稣的弟弟，而彼得和约翰则是耶稣的使徒。以上就是今天的普通书信第一课，希望能够让你对普通书信有一个基本的掌握。第一点，新约的分类分成七类，弗类福音有三卷，约翰福音一卷，使徒行传属于新约的叙述文，保罗书信是三卷，普通书信七卷，希伯来书啊，德人把它独立分出来，还有启示录，总共有七大类。那么普通书信为何称为普通书信？普通书信的这个普通啊，不是内容很普通，指的是拿到信的人是普遍的人，是一般的人啊。因为这七卷的书信呢，不是写给某一个地区的一群明确的对象，而是写给一般的信徒。普通书信也被称为是一般书信，也被称为是大公书信，也被称为是其他书信。那么第三大点我提到的是，普通书信包括哪几卷书？包括七卷呢，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二三书，还有犹大书。普通书信写作的时间是我第四点所分享的，属于新约教会神学发展的晚期。最后第五点，普通书信的作者，这七卷书共有四位作者，彼得和约翰是耶稣的使徒，雅各和犹大是耶稣的弟弟。好，我们下回讲第二课，愿神赐福您，我是张德仁。